那我们今天又要继续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看的一些呢，就是基督徒必须要知道的，你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。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呢，走着走着一定迷路。你也可以说，只要信主读圣经，我们没有人不读这个所谓的登山宝训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教训。可是是不是真的读懂了，实在是有问题，对吧？啊。我们在讲的一些是最基本的东西，可是常常提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我们目前在教会里面的讲台上好像不这么看，啊，不这么看，我们就喜欢一句两句抽出来就发表一些感想就是了。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，哎，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门徒，耶稣对门徒的带领是怎么样。你可以被他医治，你现在可以赶出鬼来啊！你瘫痪可以起来，可是他一定要带你上山，你还要听他的教训。这个教训是没有一个人不能听的，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听的。这个教训的头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你首先要知道，你之所以来到耶稣面前，能够跟他上山，能够坐下来成为他的门徒。哦，那已经是创世以来的天国之福已经是你的了，这个是第一要放心的事啊，要有把握的事。这个你不知道，那你这个基督徒就很苦了啊。那我们这些人被他称为哪些人还记不记得啊？虚心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连续人的人、清心的人、使人和睦的人，而且这些预备要受为义所受逼迫的人，你能够把你的孩子能够在你的家在我们夫妻中间保持这样的品质，这没错。什么时候你不管他是谁，哈哈，信徒也好，长老也好，传道人也好，他要不再是一个虚心的、哀痛的、温柔的、饥渴慕义的，他走错了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应该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？虚心、哀痛、温柔的、饥渴慕义的。你看这些词，你就算我们不完全懂它，你把它摆在一起，那个味道是错不了的。有人哀痛，就有人连续；有人饥渴慕义，他就能够在我们中间得到保住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些都宣告完了，他就开始讲下面一段。那我们上次稍微说了一点啊，天国到底是什么？天国的内容是什么？已经在第三节到第十节这边都讲完了，开头是天国，结尾是天国，中间都是天国，这个叫天国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天国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事情呢？第一，他就提出来了，这时候他就转过来对门徒讲话了，人，现在的问题不单是你跟我，我跟你，我们跟上帝，我们跟天国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人？这个人呢？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这世界上到处都是人，这个人可能是已经信主的，可能是没有信主的，可能是你的弟兄，可能是你的仇敌。但是你要预备啊，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，神的儿子，得见神的人，承受地土的人，得安慰，得连续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人却会怎么样？辱骂我们，逼迫你们啊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。这个其实不用跑得很远，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不见得会这样，但小孩去上学，你很快就理解这样的事情。他要是一个比较虔诚、比较乖的小孩，他吃饭要是要祷告的话，啊，他要是不跟着同学做一些别的事儿的话，很快他就怎么样，逼迫他、辱骂他、捏造各样的坏事、毁谤他，一定来的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啊，所以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不要到学校去打官司，没什么好打，本来就是这样。那只是说呢，这个警告之外呢，哎，他还说了啊，底下这一段，如果你大致念起来啊，你看看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圣经很熟啊，往往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就被忽略掉了。啊，我们试试看，把这个底下这一段呢稍微念一下啊，从12节开始，我们一直念啊，念到这个16节。
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 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好了，这个读圣经呢有好多种读法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学生读法。小学生读法呢，就是没什么好解释，没什么好吵的事情。在这里，首先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他一定是以复数来讲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你们，不是一个一个的人。得救就是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被称为你们啊。那与这个你们相干呢，有两等的事情，各至少出现了两次，有两种相对的事情，就不用看解释，不用看内容了，就看白纸黑字，那个最保险，不会错。一个是你们在天上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你们是世上的。所以这段是讲什么？
世上。
哎，世上，在我们在世上应该怎么样？可是同时你千万别忘了什么？你们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在世上之所以会怎么样，那是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在天上。我们在天上有什么？除了前面所说的天国之外，这里还有什么？你们在天上有什么？天上的赏赐。还有呢，最后他说什么？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哎，这个神成了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整个圣经里面第一次这么清楚的讲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当我们已经，所以为什么说这些话是讲给门徒的？为什么说这些人是已经得到天国的？要不然耶稣不会跟他们讲说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你来到耶稣面前，你能够听懂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了天国。那你不但有了天国，还有什么？天上的赏赐。当然你可以说天国就是赏赐，可以啊。还有什么？天上的父，神成了我们的父。他一面讲呢，你一面把这个东西装在口袋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些话你就是要用信的，不要去问问题。他讲得很清楚，你就很高兴接下来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像我小孩过来，爸爸给你什么啊？20块，好，谢谢。100块，行。给部汽车也可以，他都收，他不会再问问题的。虽然在天上有好了，在地上，哎，地上是什么？他有任务了。这个任务我们上次开始提了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世上的盐，一个叫做世上的光，一个叫做山上的城，对吧？那在这个天上的、地上的中间呢，还有一个角色，叫做什么？人。从11节就开始了，人会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的。你们若是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就被谁践踏？被人践踏啊。但是这个人呢，走着走着他有不一样的意思啊。你看开头的时候，要是辱骂我们的人，大概当然都是与主为敌的人，是不是？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。这个践踏我们的人呢，不管是不是神把我们丢在外面，那总是也不是，也是我们的对头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到了15节的后面，他说照亮什么？一家人。这一明明是我们的仇敌，怎么变成一家的人？怎么说这样的人是一样，是同一群人，是同一群人呢？因为我们这群人的功用是让那些践踏我们、逼迫我们、捏造各样坏事、毁谤我们的人开始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神做事是这么做的。神不是说基督徒都发财、基督徒不生病，不是。这向来是神做事的手段啊。所以为什么说发财神学、成功神学是不对的？因为那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 好，
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，这个以后无用啊，言若失位，怎能叫他在贤呢？以后无用是在谁的手里有没有用？在谁看有没有用？在谁看有没有用？
那谁又怎么定义他有没有以后无用？对吧？我传道的时候，我爸妈说那个东西是没用的。我以前学音乐，学校的老师也说没用。你看我们基督徒都常常说我们这样是枉然的，人家也不听，人家也不来，是不是？人家也不信。但这个有用没用到底是谁在判断呢？神在判断嘛，当然。可是神怎么判断我们有没有用呢？是以什么来判断呢？因为当他说天国是我们的时候，他不太要求我们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使人和睦啊，这些东西的啊，就是好像演出戏一样。但是这里他所说的有用无用，上次已经说了，个盐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用，你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有它一定的功能。当你失掉这个味道，失掉这个功能的时候，神看你无用，他会把这一群人干什么？丢在外面，让人践踏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
什么叫盐失了味？
所谓盐失了味，我们知道盐是咸的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耶稣既然这样举例，就表示这一定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盐的功用，什么调味啊，防腐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叫做咸味嘛。那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能够调味，你要能够防腐，你要能够杀菌，你要能够保持你的咸味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失掉了这个功用，那个就叫做盐失了味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还是神的儿子？你可能还是，可是你们是世上的盐，这个功能失掉了，成为无用，整个我们就说教会也好，基督徒的族群也好，会被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没有啊？你说为什么现在欧洲的大教堂都是买票进去观光的？你不用跑得远，到纽奥良去可能就知道，城里面一大堆的教会都是空的，像个博物馆。你看中世纪这个罗马教廷有多么糊涂，他们会有个十字军东征，对不对？你信耶稣哪里会训到派一个军队去打耶路撒冷？你真的很多地方失掉功能。我们现在常常忘记了啊，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干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他们是去传福音的，很凶的。他们所谓的传福音呢，就是去征服你。他们可以把整个的那个，所以西班牙人啊是很残忍的。现在包括中南美，当然这很难讲了、啊，到底是他们原来在那边印第安人就已经够巧的，加上西班牙文化，那是很残忍的。现在你还可以看见这种古迹啊，那就是一个大坑啊，他们就把整批的奴隶用铁链牵着，整批的这样丢进去啊。西班牙人是最惨。当初五月花为什么往美国来？什么事情让他们说不逃不行了、啊？就是他们那时候在荷兰，可是要跟西班牙好像要结亲啊，还是怎么？他们的王室我记不太得。但是西班牙一来就不得了，西班牙绝对是罗马教廷的打手啊。其他地方像英国啊、德国啊，甚至法国啊，法国主要是信耶稣的逃到瑞士去了啊。但是西班牙一直是罗马教廷的打手，非常残酷的。那个事情促使这些新教徒跑到美国来。他们当初所谓哥伦布出去发现新大陆，那就是出去，他们照他们讲是出去传福音的。为什么中南美这些东西信主会信的这个样子，跟咱们中国民间拜佛拜迷信一样？那就是他们搞的东西、啊、但这些教会他完全失掉了那个盐的功能，简直成了毒品了。有没有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？当然，当然。你看现在这个，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，他可以犯淫乱这么丢人的事情，他都不需要丢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有多少基督教的牧师，当他去嫖妓，当他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挑出来了。马上被人践踏，为什么？这些管教出于神的手，管教你好啊，对不对？免得将来受审判。嗯，所以这个
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，除了我们在天上之外呢，你们是世上的，这个填空你一定要能够填得出来。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，不管我们有多小啊，不管我们多久聚一次，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么软弱，这个功用千万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功用千万不要忘记。今天很可惜的事情呢，就是说第一，我们就算讲了也讲到得救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。第二呢，讲个人，不讲这个群体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少是教会在一起有多少的社会功能，你讲他就说你不属灵啊，这个是社会福音啊，那个不重要啊，爱主比较重要，我们自己都站不好啦，怎么怎么的。但是从开头主耶稣他就说天国已经是你们了，还把你们留在世上，那是有目的的，这个目的你要清楚啊。我们常常讲说哎，我不知道主的带领怎么样，其实你应该不应该知道，应该知道。我前两天跟加拿大的弟兄做节目，他说他们那边调查亚洲裔的啊，这可能还是主要是中国人，亚洲裔的孩子有大学毕业学位的超过不到90%几啊，可是一般的加拿大人那高中毕业的是50%。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亚洲裔的孩子，你如果是中国人的孩子，你晓不晓得你父母亲的旨意是什么？晓得什么？念书，很简单嘛。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你晓不晓得主的旨意是什么？第一，复苏；第二，你们是世上的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东西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单数的个人的救恩，我们在这边等着见主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主耶稣开始一直往前面走的啊。但是你说什么是光，什么是盐，尤其是什么是造在山上的城，你听得懂不懂啊？懂，真懂吗？也不懂。还有我怎么样才算是光，怎么样才算是盐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不能隐藏的造在山上的城呢？这里面都是要有讲究。那底下主会不会解释这件事情？会。你可以说底下所有的话都是为了解释，告诉我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啊。那我们也说过好几次了，你看福音书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管什么问题，你把主耶稣请到家里都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有罪的女人也得到赦免，哎，拉撒路也复活了啊，什么大麻风都好了。那法利赛人呢也讲不过主耶稣，你只要有主的同在就好。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你只要把主耶稣带进来，三个人五个人一样，你就对了。但是怎么样把主耶稣带进来，就像中国小孩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爸爸妈妈满足呢？好好读书嘛。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主耶稣带进来？他底下都讲了，你只是不能忘记，而且要明白，不要他说一句我们就说啊，这个做不到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，这不可能，人无完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主耶稣讲的都是干什么？当我们照着他这些话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是跟着他上山，是他的教训，他一定为我们成就啊。所以这个归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段落啊，这是前面最重要的主题都给你讲出来了，解释了没有？还没真的解释，往下会再解释啊。那同样的，你看看这5:16，这个很清楚，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是什么？不是说你们全部都啊反堕胎，是不是？你们全部都不投给克林顿，也不投给川普，不，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、辱骂我们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他没话讲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那这个好行为，请问是一个个人的行为，还是一个群体的行为，还是一个教会的行为？
群体。
这个题目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讲 你看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写七封信给教会，写给七个教会，他怎么说？一开头至少有五封信，他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。什么行为啊？个人行为、教会行为？当然教会行为。但是教会行为是什么啊？不知道。教会行为就是主日敬拜，十一奉献。你完全搞错了，你完全搞错了。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，是个人的爱心，是教会的爱心，教会的爱心。那你听了多少讲道都是讲说我们爱主的时候啊，后来不够爱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写信给教会，从一开头就是多数的。所以任何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，我们从这地方开始查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一方面往自己里面看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或者传多少福音，别急别急别急，你要有咸味，你要有光，你是一个造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隐藏的。这个城怎么样不能隐藏？哪一个先生一生病，你来一看你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爱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事情，在山上的城，你再一看就看出来，漂亮就是漂亮，干净就是干净，有问题就是有问题。好了，讲到这里讲完了啊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叫别人看见我们作为一个你们这个多数的时候，他能够直接很简单的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是不是叫做得救啊？不是不是，这个叫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我们上次讲过，除了救恩，还有一个字很重要的。我们常常忘了，而且我们误解那个字，误解得很厉害，就是招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招。救恩是我们已经有的，招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。我们走完这一生要是一个什么样子，并且我们这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，神要求我们的表现是什么，他会怎么样往那方面带领我们，这个通通叫做什么？招。招。这那时候也说过了，你去读新约的书信，他真不说你们得救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你们蒙召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一天今天一讲蒙召，就是啊，他去念神学院，他去做牧师，你这么一来，整个教会就失掉方向了。所以你看看这里边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误解，是为什么教会会找不到路？一个教会，他如果三天两头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闹起来了。那就人家不可能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。耶稣底下要讲的一切话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往这个方向去。那就不可以忘记了。再说，第一个叫做你们，第二个叫做你们是世上的。这个标杆是什么呢？你不用多说什么，不用多做什么，我们可以通通是打工仔，我们也可以通通是大学教授，我们可以通通是俊男美女，也可以通通是这个拉力狗。人家一看见我们，就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。你就做对，剩下的事情是主的事情。他带多少人来，他留多少人留下来，那都是主的事情。保罗到了一个城，有的一下子来一大堆人，有的人家全部拒绝他。所以你千万别多想啊，你要专心在跟着主的教训上。但他给我们的第一个警告就是说，说什么？莫想我来要。我说小学生读圣经就是这样的字，你不需要神学家替你解释了。莫想我来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些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第一要把一个成见去掉，要把一个错误的观念摆在一边。如果我们不这样想，他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首先你要知道莫想我来要啊，这个我来要这三个字很有意思啊。因为耶稣来说是成了成了成了，对不对？他把救恩替我们做成了，可是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要。我要什么？那就是什么他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事情，这个叫做我要，对不对？我来要什么还没讲，但是你要知道他要什么之前呢，一定要先知道他不要什么啊。以前一个老传道人，他说他不会传福音，后来请他传福音，他终于出山了。他就说 我今天先讲到就是福音不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法子也不错。莫想我来要什么，废掉律法和先知。那律法和先知是什么？旧约。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干什么？所以这句话重点是什么？我来要什么？成全。我来要成全，别急啊，成全什么还不晓得，但是成全是什么意思？
成全是
什么意思？
最早给的 promise，
没错，就当初雅各神就跟他讲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那时候雅各不是交由立柱吗？耶和华向他显现，这是一句非常好话。有的字啊，有的甚至你真的要背起来。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，你这一生你就不会怕，这是神给你的保证。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旨意，直到他成全了，他不放你走。无论你再软弱，犯再多的错，他那个旨意不改变。啊，他在你的身上，他有事情要成全，啊，这就是神的应许，他要做成的。那还有呢？我来要成全是什么？你还可以怎么明白？如果跟刚才我们讲的，啊，你们是世上的，这个连在一起的话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来是要干什么？我来要是要使你们成为世上的盐。使你们成为世上的光，使你们成为照在山上的光，使你们当人家一看见你，就会从逼迫你们的改成什么归荣耀在天上的父。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你拿到现在以色列人来讲一讲，对不对？人看见他们会不会归荣耀在天上的父啊？不会。以色列人又告状又发财又欺负巴勒斯坦人，我们虽然不去欺负他们，不去管他们，可是他们是不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？不是，对不对？那旧约律法先知没有使以色列人成就的事情，没有在以色列人身上成就的事，现在通通要在谁的身上成就啊？要在我们五六个人中间成就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计划够大吧？嗯，对，所以耶和华赶逐犹太人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们使我在世上万族中有了臭名。”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的话。犹太人使人看不起神，犹太人使人厌弃神，那是因为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坏行为。他们自己本身就一大堆的问题，对待外族的时候完全不是像要让万族得福的一个想法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那他们有律法有先知，通通都没有做成，现在主耶稣来，他怎么样？非但不废掉这个律法先知，而且他要把这个律法和先知本来的目的给他做成了。做成在谁的身上？做成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。你接不接？你接不接这个 project？ 所以说教会怎么办？这个就是教会，你得有这个不叫雄心壮志啊，这个你得要有这个承接的胆量。因为是谁做成了？是谁来啊？主来，我来要成全。这样读明白了没有？这个是他这个话的重点。